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祷告一下吧，再为这个祷告一下。阿们，主耶稣，谢谢你。
阿们。
我们同在。
阿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名里。
阿们。
把一切的仇敌。
阿们。
捆绑一切的技术问题。
阿们。
啊，谢谢你。
阿们。
我们仰望你。
阿们。
祷告你。你是万有的主，
你们，
谢谢你，
你们，你们是，
刚老吴上来了，我们刚读完罗马书十章经文。那可以。可以读经这章有什么问题跟他聊一聊，或者其他可以问题可以交通一下。
宋林元，你能不能大概讲一下？因为我这个这章我还没看，大概的这一章什么意思？你来去看。
我们不是讲了罗马九章十章十一章吗？其实在地方教会里，我们认为，李长寿弟兄认为是插进来的话，就是说讲犹太人的拣选，他那个逻辑是，一开始这个你看他这个纲目，是讲神创造万有啊，万物包括天堂、天呐、星星啊。就彰显神的存在，但是人呢，一般人都犯罪不认识神，那犹太人呢也活在宗教里，所以呢他就有讲因信称义啊，这个与基督联合呀，一直到罗马，这是罗马三章四章五章六章的经历，一直到七章里讲到一个人得救之后，在肉体的挣扎，就是说心里不想做的坏事却偏偏做，心里想做的善却做不出来，因此他是个苦恼的人啊。到八章他就发现他在里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律，就是耶稣基督生命之灵的律，释放了他脱离了肉体中罪与死的律，因为他心思中有个律是想遵守神的律法，就是神创造我们是天然的良善，都想里面做好人，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出来。罗马八章里讲到这个，在耶稣基督灵里，这个救恩已经释放了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让我们能够，但是我们中间这个心思却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心思至于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心思至于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呢，他这个罗马讲了这一大段生命里的经历，就罗马九章讲拣选以色列人的事情，所以李长寿弟兄认为他九章至十一章是插进来的话，因为到十二章之后讲献上自己身体当做一个活祭呀，过身体的生活呀，以及到十三章啊十四就讲这些恩赐权柄啊。这个信徒的接纳到十五章十六章直接讲这个外邦人与犹太教会的圣徒的交通啊等等，他认为这段时间他认为是讲这个教会从低到高这样走的一个路程，他这个逻辑他是这样，他认为以弗所书呢是从天上已过的永远天父就将一切属灵的祝福赐给我们，这以弗所书一直讲到往下讲，我们看看以弗所书他那个纲要，当然他这讲的也都有道理的，就是说对于特别对于像老吴这样没在地方教会聚会那么久没去过就不明白他们的思路，像 Logan 在地方教会聚会过，里面姐姐也没有，艾瑞克在那聚会过，所以他 他那个对他那个教，因为我们就是受我们不同的传统的教导影响，我讲的也是因为受我传统的影响，就是认为说以弗所书是从开父的拣选跟预定，从已过的永远讲父的拣选，然后一直讲往下讲，一直讲教会啊，讲这个神的爱的充满，最后讲到教会中这个伦常的生活啊，妻子啊，丈夫啊，儿女啊，父母啊，奴仆一种啊，他意思就从高一直往低的讲，但是他讲的是罗马书是从低往高了讲，就是从最开始呢人是罪人啊，不接受主啊，一直慢慢得救啊，成圣啊，最后过身体的生活啊，是这样一个逻辑。那我们最近不是一直读罗马书，读到一个点，就是以前没注意的，包括刘耿都提到那个那时候刘耿讲的事，就是历史上在罗马教会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冲突是一个历史的背景，这不光在教会中有个冲突，是在整个罗马城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冲突，冲突到一个地步，那个叫什么什么年间啊，格老丢年间，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罗马来。在这个背景下，来自罗马的一个基督徒叫雅居拉和百基拉，是一对夫妇，他们呢就到了哥林多，碰到了保罗。保罗呢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服侍，但是呢可能是因为雅居拉、百基拉和其他的弟兄姊妹，罗马十六章讲到还有其他很多的人跟保罗交通之后，保罗等于没去过罗马，却想去罗马。无论在罗马书第一章啊，他这么讲，在哥林多书也暗示到，就是说他想去罗马，但是他又没去过罗马。他还有个背景呢，是他从哥林多教会呢就去耶路撒冷了。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先知啊，有弟兄姊妹啊预言说他到耶路撒冷会被捆绑，他不一定能够去得到罗马去，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他没有听这些先知的预言，他坚持去了，去耶路撒冷了。去了耶路撒冷去，果然也被捆绑了，只不过不是像先知预言的是被犹太人的捆绑，而是最后被罗马兵丁捆绑。捆绑之后，主耶稣就向他显现说，你如何为我在耶路撒冷刚强做见证，也会如此在罗马为我刚强做见证，在凯撒那边做见证。这个时候就清楚了，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从哥林多教会去耶路撒冷到底能不能最后再去了罗马，他在罗马书一章讲得很清楚，他希望经过耶路撒冷之后再去罗马，但是他又不知道能不能去。那个后来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主向他显现，告诉他一定能去，罗马，所以那是后来的事。但是他在写这个信的时候是在哥林多写的，写这个信的时候他没去过罗马教会，也没不是罗马教会，也不是他创建的，但是呢他却有了负担，这个负担呢就让他写了十六章的书信。我以前提过多次了。以前写信可不是像现在有电脑有纸笔这么方便，据说写在羊皮纸上，那写十六章的信是很这个英文讲 cumbersome， 很麻烦的啊，写过去还要这么长，还要抄写，还要念，所以他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所以他必须有很深的负担。那我们分析他一个负担就是什么呢？他一个负担就是说他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矛盾让他深深的有负担。那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后来我们都连起来了，就是说他认为说外邦人在肉身中欠了犹太人的债，所以他一定要从犹太哥林多教会啊等教会拿了那个奉献的钱财呢去拿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帮助穷人。他的意思是说他希望犹太人和外邦人教会能够和好，他一个善良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分析呢，他希望能把犹太 把外邦人教会的物质的祝福带到犹太去，跟他们看说，你看，你看，神祝福了外邦人的教会吧，神也祝福了犹太人吧，神借着你们产生了预言，就是神的话，这个话呢也流传到外邦人中间，让他们得了救，认识了神的话，认识了神的律法。现在呢，结出果子来了，他们拿了钱财奉献来，希望能够，贡献奉献给你们啊，能够奉献给你们，也能在爱里给你们交通啊。所以因此，他希望劝，可能劝犹太人能够更多接纳犹太人外邦的教会，教会也能劝那些，或许劝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能够向基督教敞开。所以到他这是一个负担，所以到了罗马十章的时候，他这就把这个负担又留了出来。他就是九章的时候不就提到了吗？就是说，他既然有这样一个负担，他说，犹太人，他想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和好，甚至别人反对他说，你到犹太外邦人到耶路撒冷可能被关起来，他就说我被关起来，我死我都准备好了，我怕什么？他不怕。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去犹太人干什么？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就是把外邦人那个教会捐那个钱带过去。钱是只是个表征，只是一个心意。那目的是说，他希望能把有外邦人的主妇带进去，似乎一方面带进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和好，带进一个新人。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能带进犹太人的心，能够更敞开，向福音更敞开，让更多的人得救？这其实只是我的猜测啊。他就在这样的负担中，他写了罗马书。那如果我们比如讲罗马教会、罗马社会中存在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极大的冲突，历史上记载上，上次那个Logan查了一下，历史上记载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冲突大到一个地步，很大很大。这个有的人就是逼迫犹太人吃猪肉啊，就逼迫犹太人信仰。比如说有的犹太人呢，也是跟外邦人也是有很多的冲突，也好像也是不怎么容，反正总之矛盾很重，重到一个地步都有暴动暴乱发生。所以统治者为了减缓这个矛盾，就是让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离罗马城，这是哥林多教会书信中提到的。那这是个背景，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这次读经就是读了一个感动出来，就是保罗这个罗马书信就好像劝架一样，他就说这个社会上的矛盾、种族的冲突肯定会渗透到教会里去，就好像现在美国白人黑人种族冲突他也会渗透到教会里一样。我很多黑人牧师朋友都是反对特朗普，支持这个民主党。我好多黑人的牧师朋友在那贴，但是很多基督徒虽然不喜欢特朗普，也承认神在使用特朗普在阻止左倾的一些议程。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点嘛，就是说当然黑人教会的历史之中也有白人很多给白人教会、白人牧师给黑人很多难处，这整个种族冲突也都反映在教会。特别是最近弗洛伊德死了之后，很多白人有些有识之士的白人牧师都在反省说，历史上黑人受到亏待的时候，我们白人教会的人都不吭声。不吭声呢，就是默认，就是纵容，就是没有站出来为教会的种族不平等说话。至少有些白人牧师都在公开这么反思。我以前也说了，那个神学院一个白人牧师对我说，他们这个联合United Methodist 联合卫理会，他们历史上有一次大分裂，原因就是对待奴隶种族主义的态度，有一次大分裂。分裂就是他回顾说，他说如果后来这个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就是最近又一次进行了一次大分裂，就是针对 是否接纳同性恋的问题，以及圣经是否有真正权威的问题。那一派人保守的认为说不能接受同性恋，圣经是权威。另外一派人说圣经的话不见得都是信的，是有些时代过去了，是自由主义的神学。另外呢同性恋也可以接纳。所以这两派最近正式分裂了。这个朋友呢他就对这些情形呢就很伤心，他说如果几十年前吧，如果当初白人种族教会针对黑人教会产生的种族主义如果站起来说 no 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个分裂。他说教会一直退让一直退让才退让到现在的地步。他说当时呢就是因为种族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很强，所以黑人在他们的这个宗派里产生的教会最后就分区，就是白人区黑人区，并没有融合，就妥协。他说因为最初的妥协就造成一再的妥协，现在呢连对同性恋都妥协了。就从这个教派他分析，他这个白人牧师他跟我讲，所以这种情形就是你看美国的教会也是种族冲突，就是其实影射到教会里。他就是如果是罗马也是这种情形嘛，犹太人种族冲突和外邦人种族冲突激烈的地步，以至于犹太人都没赶出去。所以呢在教会中我们相信也有犹太人犹太教和外邦人的冲突，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大概就觉得好像是保罗在劝架一样，一开始一章就讲从就讲说这个这些鼓励这个你听说你们那里这个福音很兴奋啊，复兴啊，信心传遍了全世界啊，我为了感谢，因为这感谢你们，还夸了他们几句。然后呢他就讲说这福音本身大呢，要救一些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然后就责备这些人类犯罪啊，主要讲外邦人犯罪。讲了外邦人犯罪之后，然后讲到二章就讲犹太人怎么不好，他们怎么宗教啊，一直讲。然后开始四章就讲因信称义啊，五章也接着讲因信称义啊，就讲了信因信称义啊，他就是讲到这个属灵的经历里去了。其实三章开始就讲，他就讲劝谏，他说他就跟犹太人就跟外邦人说，这就好像跟外邦人劝架一样。你看第一三章第一节，我不知道我这个屏幕渗人你看到吗，这样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各方面都很多。第一，神的预言信托了他，就是他前一章讲你们信心很好啊，福音传得很好啊，称赞他们一下，然后就讲外邦人你们很多人都犯罪啊，你们都是犯罪的，然后犹太人也没什么好的，大家都各打一个吧，然后就口气就好像对外邦人讲，这样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就劝架一样，就是说然后第一个就是那预言信他的，然后就一直讲，就讲到属灵的经历里去了，然后讲到第九章开始他才又回来。他说九章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是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的班次、侍奉和应许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他又岔回来讲了三章到八章，我认为是插进来的话，讲到他属灵的经历里去了。但是到九章的时候又回来跟这个外邦人讲犹太人还有哪些好处，神又并没有完全放弃犹太人。神你看这个九章下面说，神能拣选你们这些野枝子，就是外邦人，神不能把这个犹太人这些本来的橄榄枝子再接回去吗？他就是好像跟一些外邦的信徒在对话一样，对不对？这就到九章了，你看九章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他就讲的说外邦人你也不要骄傲，你也不要那个就是没说犹太人就是神完全放弃了，他没有放弃，他你看这都是这是在九章还是十章讲的，这九章还没提到，十章没提到，可能十一章吧。 你看十一章才提到，肉体跟枝子被折下来，你这橄榄在其中接下去，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汁，这就不可向那些枝子夸口，纵然夸口，也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就是这个十一章又讲的说，这个神不联系本来的枝子，也不联系你，就是与外邦人你也不要骄傲，因为神对犹太人会管教，对你们也会管教，神也会，就是说外邦。等以色列外邦人的数字满了，以色列要得复兴，这个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十章就是这个过渡期间，九章、十章、十一章之间都是讲这个问题，就是讲说，犹太人又被拣选，但是插入了其他一些真理的。就我大概就整个罗马书，我们最近读的这个背景和框架，就给你交通了一下。搞不明白了有点什么？
谢谢。
就大概就是说，他这个我们读这个逻辑吧，但是不一定也全对吧？每个人读，每个人的亮光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反正这章大概就是在讲，就讲到犹太人的情形中了。到十一章的时候又讲这个犹太人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犹太人要全家得救。到那个我们到十一章再教他们。那有个分享分享吗？有什么感动？有什么问题？
他那个5节跟6节，我不是特别清楚他是要讲什么意思。行这些事的，必因这些事活着，本于律法的义。那本于信的义，就是说谁要升到天上，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无底坑，是要领基督上来。这一段我有点不太清楚他是要讲什么。
那我们不是上次读那个罗马，上几次读罗马八章的时候，我得了光照，就是说，圣灵叹息是因为下一节他说的，他是想替我们向天父代求嘛，给我们安排环境嘛。所以你一定要读上下文，那说明上下文上一句下一句可能会成为你的解答。这不仅是上一次读经我们得到的感动。就说你读一出五到七节不明白，你一定要读读4节、8节。他肯定会，这是个讲明一个解经的原则。以后你总有机会服侍别人嘛。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要，这是个原则。注意引用旧约的话，这也是个原则。注意上下文，上面一句和下面一句，这也是个原则。注意每一章的第一句也是一个原则，这都会帮助你得着亮光。这些，你就看看4节，你再自己就是学习一下，你再分析一下，你看对不你有没有帮助？你再读读4节到7节或8节，看对你能不能理解。我相信圣灵会光照你。妹妹姊妹或者 Logan 有什么感动吗？对于 Eric 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8节到9节好像比较清楚，就是说口相信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就是说称肉体并复活的基督。第17节可能是说的复活的事吧，不知道。
这倒是这一章的关键点，蛮深奥的。Logan 有什么感动吗？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这就是在讲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一个总结。他这里面刚开始是写到这个摩西写的，行这些事的，并因这些事活着。我觉得在摩西这个那个背景下，就是说这些事肯定讲的是律法。就在那个时候，因行律法，然后必因着律法而活着，那就是写到这个律法的义，对吧？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对比。旧约的时候，那时候人是因着律法去成就他的这个义，但是呢，在这个新约里面的话，我们就是因着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了，就是这个从天上把他领下来，那就是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化成肉身， 那最后他要下到这个无底洞，要从死人中死，又从死人中上来，那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基督经过了这一系列，在那英文里面就是 incarnation， 然后最后到 resurrection 这一系列的过程。那因着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他把我们这个所有的罪都抹去了，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说呢，这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有重生的机会，才有可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形成父子圣灵三位一体。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这时候的义是基于信，是你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这就是新约和旧约不同的背景。一个是因着律法，新这个新的因着律法而成就的义，然后这里接下来六和七讲的就是因着信主耶稣基督而得到了这个义。所以说它就是一个起承转合。那为什么他要说这起承转合呢？那其实是在这个在旧约的观景，或者是在很多以色列人的这个观景里面，他们即使是现在，他们还是把这个律法的地位放得非常的重的。那这个就是这时候的话，就是肯定在律法里面对他们也有成全，也有让他们有负担。但是如果仅限于律法的话，你没有一个生命，那你必须的就相当于一只脚走路，就是无法前进。所以必须要有律法，你还要有恩典。然后在这个理解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做的，那基于这个信，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称义。我是觉得他们这段话放在这里的意思是这样一个作用。
Amen。
Amen。
当然觉得好像是在解释十章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的都得的义。但是我刚才想了一个东西啊，这个也不一定是神的感动，但是我们现在交通嘛，彼此学习如何读经，如何从圣灵得到感动嘛，我就分享出来一点体会嘛，对不对？艾瑞克，那个你艾老吴啊，罗根啊，包括妹妹姐妹，这就是分享这个圣灵说话的方法。圣灵说话的方法常常有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思绪，就是提醒我们想一件事情。这也可能有的时候很微小的感动，你可能顺着这个去讲下去啊，或者顺着这个继续讨论下去，也有可能就是得到神的感动。因为我们一天的思绪，人家有人算过是多少，我那个心理那个精神医院算过，还是 millions 啊，还是多少，非常多的 thoughts， 就是很多我们都不记得了，但是一个人一天的心思思绪很多很多，上百万，但是你记得的可能很少。但是你在某个时刻读经的时候，忽然想起某个思绪，忽然想起某个点，因为你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就有可能，当然也不一定是，有可能是神那个感动。所以你要学习抓住这个微小的感动去交通讨论，当然你也有可能失败。我就刚才一个想要感动我讲出来不一定是对的，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比如我想到那个旧约中等主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两个先知，一个是西缅，一个是亚，一个是安娜吧，亚娜吧，还是安娜，就是在圣殿里盼望并等候主耶稣，并亲自见着主耶稣。那是路加福音一章的经文嘛。一个西缅说主启示他见这个主的基督之前他不会死，所以这路加福音一章二章经历。另外一个是个那二章，另外是一个谁？那这是路加福音二章西缅，他受了圣灵的指示，知道自己见主的基督以前必不见死。 还有个女先知，女先知的雅娜，她也是这个看到神就认识了基督的孩子，认识了基督。那我这个想法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中一些人，包括西缅和雅纳，甚至后来彼得，就能认识说你是基督或神的儿子？彼得也认识他，但为什么很多其他的犹太人就没认识他？这是我的问题，当然是刚才感动，是不是是神给了一点点感动呢？你比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律法就应该带进了基督，是反信的都得了义。我以前这个写这个文章也举这个例子，小的时候点那个粮饷啊，就是鞭炮啊，因为它的面很短嘛，所以我小的时候怕，因为邻居有人用那个把手炸伤了，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不敢点，就在那个面上再加一根纸，就远一点嘛。然后我在远的地方点了那个纸，就开始燃烧，燃烧，燃烧，燃烧，燃烧，燃烧，燃烧，燃烧，到这个面一点起来了。砰就爆炸。我就用这个例子来举明这个律法如何引进基督。如果这个纸连在这个面，连在这个面上，目的是为了把这个火点到这个面上爆炸，这是引进基督吗？但是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没粘火，我点着火点到那里，哎，烧着烧着烧着，哎，怎么灭了，没把它灭点。那如果我们律法的目的，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总结，就是引进基督，最后律法颁布到一个地步，就是基督就出来了。人应该守律法，守到精髓的一个目的应该是认识基督，然后认识基督得了诚意。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人追求律法，却没追求基督，没得到基督。那按照我们新约基督徒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宗教的基督徒，可以说守现在的教会的律法，我也聚会啊，我也读经啊，我也祷告啊，我外面的仪文形式条款我都遵守啊，那最后没得到基督的实际。这个在旧约中也是一样的，新约中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新约中，特别是美国的教光景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很多都是曾经在这种光景中，或者还是在这种光景中。那这种光景之中，说明我们聚会做基督徒也没摸着主，这都是很常见的现象。所以他犹太人守律法却没得着基督，那就从我们现在学习的角度来讲，总的是学习到底是哪里出了错了，哪里出了错了。所以他这个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的都得了义。那换句话来再解释的话，如果律法就好像我刚才讲那个，我加长那个线，那个纸粘在那个念上，最后它一定会点燃爆竹，一定会带进引进基督的。如果守律法，一个真正守律法的人，最后一定是通过律法认识基督了，然后就盼望基督，等基督来了，就会像西缅和雅纳一样。那你说，我不是先知啊，我是加利利来的，那你就像彼得一样，见到基督就能认识他，说你是基督，活神的儿子。这彼得，所以为什么神学院彼得做头号使徒？他认识基督。对不对？你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或者我们现在信人，我们信的主，我们信主聚会有没有越来越认识基督了，还是也做了宗教徒？那犹太人守律法守到一个地步，有些人不认识基督却偏离了基督，这 这个原因何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分析出这个来，或许我们能够蒙光照下面讲十章五节到七节的话，关于本律法的意义，摩西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本信的意义却如此说，说话的人应该是一个人嘛，但他这却本信的意义如此说，他是却是一个意义，这个客观的东西。那你也许你可能把拟人化，会本信的意义这个人拟人化应该是指谁？总不能讲动物也不会说话，植物事物也不会说话，他总说话总是人嘛，对不对？那本心的意义是个人啊，对不对？你看十章五节说论到那本于律法的意义，这是讲个意义，却不是他说话，而是摩西关于这个意义写着如何如何如何，这两句话是这样写的。但是第二句话六节却说本于信的义，这成了一个人了，却如此说不啦不啦不啦，你不要心里说谁胜了天下，还要领下基督来，或者谁下到无底坑，就是要领基督从死中上来。那我的问题，这个本于信的义是个人类的话，那到底他是基督呢，是圣灵在这说呢，是保罗在这说呢，还是阿巴天父在这说呢，还是谁呀、啊？是哪个人类在这说话？然后到十八节，就这意到底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他说，这怎么又可以与他说话？所以他这个翻译能他是不是正确的翻译？这话与你相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的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话，然后才连到下面来了。我不知道这样讲了之后，那个对 Eric 你有没有启发，有没有新的感动？
有稍微一点点，可是还是想不出来。
点点挖出来。
我也不知道。
Okay. 我们都在读经嘛，我也不明白了。就是我把这一点点感动讲出来，你再一点点感动讲出来，慢慢慢慢就可能。圣灵就会说话，就会光照我们。你讲讲你这一点点吧。
他那个本于性的意义是不是就是指？哎，我也不是真的。
那你假设嘛，你要是指基督的话。
就是指我们这个新约这个心里，就是不知道，就是要信不信的那种人哦，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哎，信就是指我们新约的信徒是不是？但是我们因为看不见基督嘛，所以就会有这个疑问说。
不会是信徒啊，
我是信徒，
对不对？你是信徒，我是信徒，我怎么能对你说？你不要心里说，连你心里想什么都知道了。
嗯哼，
我怎么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对不对？他就是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天上？
嗯。
然后呢，这个话是不是引用旧约的话？然后他又解释了，这就领下基督了。或者说谁要下到无底坑，他又可能又有旧约的话，就是灵基督从死中上来，这可能引用生命记的，我不记得了，可能引用摩西的话。你看他这个注解里有没有提到？
我说没。
他一般加引号嘛，或许是引用的。
嗯，他说《生命记》三十章是《生命记》，
哪里有写？
那个串珠那边，
《生命记》三十章是吧？
对，《生命记》三十章十二节。
对，我们马上看《生命记》三十章。他的原注解，他这个 有些加括号的都是引用的。生命两个都是生命第三十章吗？
第七个没有串珠，
对，
第七节没有，只有第六节有。
三十节多少？
三十章十二节。
十二节嘛。这整个都是嘛，这节都引用了嘛。就是摩西对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对你们不是难行的，离你们也不远，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要替我们升到天上取下来给我们，也是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也不是在海外，说是你说谁要替我们过海取来的给我们，他现在把它改为无底坑了。就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他会有时候会略等改一下，这话却离你圣经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是你可以遵行。
第八节
都是引用生命记的话，所以呢，如果是生命记的话，这也是读经那个原则，就是生命记引用那个经节的时候，你找到引用那个经文的前后经文，看看那里的大概什么意思，也能引。就是他引用的不仅是那个几个经文，而引用了他那个灵。你比如这里《生命记》就是所有的摩西吩咐他完之后，就是说我给了你们两条路，你要么拣选生命，就是顺从耶和华，顺从他的律法；要么就是拣选死亡，就是背叛耶和华，行淫，拜偶像。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反被勾引去跪拜侍奉别神，就等于是说拣选了偶像。所以这就会招来咒诅。那保罗对旧约非常熟悉啊，所以因此他引用旧约的时候，他不仅引用这两句话而已，他引用了《生命记》那个核心。就是说你要，我先给你两条道，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你要拣选生命树，诚心遵守神的律法，你就得着生命。如果你要背叛耶和华，拜偶像，你就得着死亡，这个是核心。那保罗在引用这个话的时候，他那个灵，就是保罗在其他书信中也提到，他说其实呢，不是律法的错，就是保罗怎么讲，就是说如今呢，他们在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心上还有怕，就这个生命记的这个灵，这是灵后吧，三章灵后三章嘛，就那是那里就成了保罗讲这里的注解。他说，就是摩西的律法在这里，是他们的心思刚硬，以致他们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帕子还存留着，他们还没得启示，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换句话说，三章零后三章十五节就是，直到今天。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留在他们的心上，但是呢，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而且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但我们众人既然因把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啊，镜子观看反正只能观，又渐渐变化中，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它是种灵变化成的，它这儿加上生命记的话，跟罗马十章四节到八节它就联系起来。它不是为什么守律法守到最后没有得着基督，也没有因此得称义呢？并不是律法错了，律法是带进基督的，带进人是基督，基督呢让使人借着信呢都得称义。你看，律法引进基督，基督完成了十字架上救赎，凡相信他的都得称义。这是这条一个三点一线嘛，一个路。 但是现在是守律法的人，他心中有了帕子，他这个帕子就遮住了他从律法引进基督。不是律法不引进基督，而是也不是守律法不对，而在守律法的时候心中有了帕子，就看不见基督了。所以现在保罗说的话呢，就是对犹太人说，就是临后三章的话说，犹太人啊，其实你们就是心中一个帕子在遮蔽，就是一个帕子遮蔽了你们，就是这个帕子遮蔽了你们，你们因此就不能认识基督。但什么时候你的心转向了主，帕子就除去了，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现在心上帕子一除去，你马上就转到灵里来，马上就认识主，因为这个话就在你口里面，就在你心里面，就好像生命记三十章讲，它就与你相近，你不用上天，你不用下地，因为主耶稣已经上天，已经下地，他为你完成了一切。但是在犹太人，他那个因为有帕子除去，没有帕子还没有除去，因此他的心，他在他心里说，谁能上天呢？谁能入地呢？没人做得到。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事在基督里已经做到了，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就在我们口里面，它与我们的差距啊，就是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就是帕子。只要我们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们就看见了。但是可惜的，这一次窗户纸不捅破，你就是模糊的，好像看着模糊的，看不清楚对面毛玻璃一样，而对面人看得清楚你。所以呢，这里就是一个犹太人的难处，或者所有没信主的人的难处。保罗说，对于信主的人，对于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人，那就是太容易了，因为你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寻求，你是叫什么？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你苦苦寻求，你寻不见他，但你一回头，他就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悔改又以名为回头、回转、回转向主，就这个意思。因为你什么时候这个从帕子出去了，你就与主相近了，因为他就是与你那么近。所以他再往下就是怎么说？一个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神叫神，信神叫他从死复活的，就必得救。这就都通了，人心里信就得了义，口里承认就得救。然后经上说，凡信靠他的不至于羞愧，以赛亚28章，这都引用的，这是我的救命的经文。他说，因此12节他就说，他说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人和人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这犹太人也呼求主名也必得救，希利尼人呼求主名也必得救，黑人呼求主名也必得救，白人呼求主名也必得救。为什么他有那个种族主义的东西在那里呢？他就是一个偏见，是一个帕子。如果你除去这个帕子，你看到神所造的人都是按照神形象样式造的，那你就没有什么种族歧视了。为什么种族歧视在呢？那说明还是一个帕子。这个帕子是文化、宗教，这里犹太人是宗教、传统，各种的偏见加在人的心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主观的情形呢，是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个帕子，我们接受了这个帕子。但是你要捅破这个窗户纸，一捅就破。但很多时候人不捅破，所以呢，他接着就往下讲：人未曾信入的怎能呼求？未曾听见的怎能信入？他这是最著名的一个经典。 没有信传道的怎么能听？所以若非差遣的怎么能传道的，就一串一串倒着来了。所以呢，只是人没有顺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给人的听，有谁信呢？有个人听有谁信呢？他这也应用以赛亚的话，又和申命记的话联系起来了。就说到底，就是说人，以赛亚讲的说，这些人呢，猪油蒙心，有耳不听，生怕他们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他们。这也是新约有用旧约的话，对不对？
嗯，
这意思就是说，以赛亚引用以赛亚的话，也是在讲以色列人心上有了怕，遮蔽了，有了猪有蒙心的，有指蒙心的，听也听不见，以至于主说让他们下泪，让他们蒙了有指，免得他们听见就悔改，主便医治他们。你看说的话就是说，我就故意不医治你，我故意让你下泪，故意让你不接受我，故意让你拒绝我，故意让你这个反对我，然后呢我好传到外邦人中去，然后在外邦人数满了，引起嫉妒，让你们再回来。他就是法老一样，就是说你这个怎么讲，是神故意让犹太人硬心不让他们回转吗？这个也说不通。还是犹太人硬心了之后，神任凭他们硬心的。那如果犹太人回转，神就不拯救他们了吗？我们讲美国叫 Messiah Jews， 米赛亚基督徒，就是这些犹太人，美国的犹太人，他们70年代有这个 Messiah Jewish movement， 很多犹太人在这块。现在很多有名的像这个 Sid Ross 啊，在灵恩运动中的有名的领袖啊，Michael Brown 啊 ，Michael 布朗啊，这都是有些，这是犹太教的基督徒，好多有名的人，所以他们一回转一心，他们不就得救了？个人基督犹太人，他们就得救了。这就是说到底，他引用以赛亚的书，也是在讲犹太人心蒙指由了。信十七节叫信，因为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然后他在讲十八节说，但我说他们未曾听见吗？就是犹太人没听见吗？的确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言语达到地。但我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哎，他说以色列人知道。现在摩西说，我要用的不是国民的，惹动你们妒忌，又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发怒。又引用以赛亚的话说，摩西都是坏，寻找我的没有寻找我的，让他们遇见，没有求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以色列人，他却说，我整天向那被你顶嘴的百姓伸手招呼。这里还是在揭示犹太人的悖逆和心中的怕子，所以这个是寻求律法却没得着基督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申命记那个核心就是悖逆和悖逆神带来的怕子。那今天我们属灵的经历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嘴上外面做的事是这样，但心里就是悖逆，就会让我们有了怕子，有了怕子之后，我们就会远离神，神会暂时离弃我们，并不是神抛弃了我们。但你什么时候回转向主，主就会除去你心中的怕子，我们与神和好。他这个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回转，集体的以色列人也好，或者个人的以色列人回转，什么时候回转，神的救恩都在哪里。所以这是我的按照刚才那个感动分析下去，不知道对不对吧？弟兄姊妹再补充一下吧，补充一下，我祷告一下。之前我们不是讲十一章就讲了，说神并没有，才引出这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神暂时让以色列视角是让外邦人得救，然后外邦人得怜悯之后，外邦人数满了之后，以色列才得复兴。但是关于以色列如何得复兴，这个是神学上有争论的。然后到十一章，你看保罗最后的赞美，就说神的身在神的丰富，神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道路何其难寻，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谁曾做过他的测试，谁曾先给了他 是他后来常跑，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借着他，并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这个真的是保罗的看见之后的慨叹，他知道是真的是看到了神的智慧，保罗写出来。但是这个到现在，到底犹太人和外邦人什么时候人数满，什么时候犹太人得救，犹太人如何得救，都是有争论的。但我们下一次十一章的读的时候，希望能得到圣灵的光照了。说 Logan 再分享分享吧。
兄弟，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就觉得这个他这个保罗为了把后面引起来，引入就第十一章的话，他肯定是讲当时这些，尤其是犹太人的光景，他本身就是宗教的灵，可能就是这个眼前的帕子。那我觉得对我们现在也挺有受益的，就是说，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有什么光景，那就像很多时候你看不懂这个是自己被蒙上了帕子呢，还是说了有些想法，还是说这个社会确实有问题。就之前那个 Eric 不是说 Trump 信不来吗？我也是很矛盾，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之前的这个太左了，所以说需要一些人来更正一下，但我就觉得现在特朗普又太极端了，太右了，所以我也觉得也很可怕。所以说这次大法官的事情出来了，我想会不会最好的结局就是那个选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然后换一个中间派的那个总统。但我也不知道，像当时宋弟兄他觉得这个就是特朗普是主拣选出来的复兴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我觉得也有，确实也做了，但是就是他还有很多观点的话我不是很赞同，就是这特朗普很多的观点和行为我也信不来，所以我不知道是自己的有很多人没看到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对
对，我现在也很挣扎。
对，所以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的朋友，他们也是说这个原来是支持这个左派的，但是现在他觉得这个太极端了，可能他们也想换一个比较中间，不管是中间偏左还是中间偏右的，尽量不要选这个比较极端的。所以这也是我也是那个这方面也比较 confused。 对，
嗯哼哼哼， Amen。
但是现在这个先看这个美国这个现在这个发展感觉都是往极端走，我觉得像中间派好像不太受欢迎。
对，中间派很难得到选票，这是真的。
对对，我也同意，我同意都跟你说的，我也是喜欢这个中间派这种中庸之道，就是说多方面都稍微包容一点，不要太极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特别是对我们华人来说，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我觉得这个不知道这个，因为在美国很多人也是容易被带风向，跟国内一样，国内也是容易被带风向。一有这种上面的人带风向，这个整个社会氛围就不对了。
是这样。
刚才你们讲到什么？Logan 再简单重复一下。
我没有，我就是说这个我们看犹太人可以看到他们可能有宗教的灵，可能有帕子，很明显，对吧？他应该是真正的看到这个主的复兴。那我就说，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生在这个时代，我们眼前有没有帕子，因为我们不是第三人，不是客观的，很难看到自己眼前有没有帕子。因为你知道有帕子了，那好吧，你就把帕子尽量去揭掉了。但有的时候很可怕的是你有帕子自己却没有看到。所以我现在就说，我就跟 Eric 和老吴就聊了一下我现在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感觉，我也觉得非常 confused。尤其是特朗普，一方面呢他确实是这个在保守派当中是这个支持这个宗教的复兴，基督教的复兴，我觉得这个是我认可的，但是他又做了很多东西我是不认可的。那我就是说我到底是因为我很多地方没看到呢，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非常 confused 现在这个情况。对，所以刚才跟刚才后来 Eric 和老吴也分享了他们对这个现在这个局势的一些观点。
Eric 什么观点？简单。
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大概都是这样的，这种你要极左或极右的人才好像才有可能上来。你看英国也是啊，然后那个菲律宾也是啊，都是还有那个巴西啊也是吧，什么反正就是你要越极端好像越容易受到青睐，反而越容易上台。所以现在的局势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了，以前大家都是好好过日子，然后民主啊自由讲这些事，现在好像时代真的川普上来之后很多事情变了，他把这种极端的这种想法带了进来，那当然有好有坏啦。所以很多事情我也在跟我们小孩讲啊，就是这两个人都是有缺点也有优点的地方，都有神所喜悦也有神所不喜悦的地方，但是也对啊，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决定，但是神我想神的道路还是一定会完成的嘛，不管是谁上来都有神的旨意在这边。只是感觉就是真的一个人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大环境的趋势，神选的一个人上来可以把事情整个世界搅得这样天翻地覆的，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就看到神的手在这边推动的这个能力真的是很强啊。对啊，像那个最近以色列不是也跟那个谁要签了一些什么和平条约吗？那个进展也是蛮 surprise 的，就是我觉得也真的是有好有坏。就是川普真的是为神是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但是他又某一方面好像也是不对的，他常常在那边说谎，我就不知道怎么跟小孩子讲这个常说谎的总统。所以就是我觉得各有好坏了，但是真的现在上来的人好多都是这个趋势，就是说越来越极端了，你要强势一点，然后不是像以前那个样子，整个环境就是真的只要就一个人上来就把事情改变了这么多，真的是蛮让人意外的。
对，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像 Eric 刚才说的这个在教育上面，我就觉得就是怎么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就是说一个人被主拣选他不一定代表主，但他到底是跟主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我是比较 confused 的。因为主可能兴起一些人做极端的事情，那把社会推向另一方面，但是本身这个他兴起的这个人是不是完全的公义，那也不一定。那就是说在这个主在这个过程兴起的过程是怎么看的，我就有一点，我觉得 God is love， 但是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环境整个社会环境特别缺 love， 没有爱的环境，特别缺爱的一个环境。对，就是一个社会的这个种族的纷争，党派的纷争，很多东西看到的是一个撕裂的过程，但是没有看到太多彰显爱的地方。所以这方面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确实是比较搅扰我的地方。对
对啊，那这我们就交通到点子上了，就是说刚才 Logan 讲的特别好，就是关于特朗普是非论断我们先不谈，关键是我们一定要谈我们心中是否有怕的，我们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嗯，
不管是特朗普，不管是教会的事情，政治的事情，这只不过都是极端的，他把我们的观点显露出来，或许他是个镜子暴露我们，那当然这个有些过于夸高抬他，但是至少主耶稣来了之后，我们讲路加福音的经文说他来是要让许多人跌倒，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对不对？我们不能去说特朗普有这个作用，但是至少主耶稣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心中是否有怕的，那谁都不知道，只有我们蒙光照之后才会知道。那我都不敢说心中没有怕的，那肯定我们心中都有了怕的，不知道才会坚持认为自己没有怕的。例如犹太人，我刚才讲的麦克布朗找了一个犹太拉比辩论 Sid Roth 主持那个 show 叫 Supernatural 超自然，很有名的灵恩运动中的节目。他们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三个人都是犹太人的辩论。那犹太拉比就是认为说，怎么可能耶和华明令禁止犹太人献上子女给摩洛，所以用儿子来献祭是不符合耶和华性情的。所以说耶稣不是神的儿，不是。他这就是简单的这个宗教的，就基督徒宗教里面有没有心上蒙了帕？当然咱们讲别人都容易啊。我因为我离开一些教会到其他的教会，我看有的时候你远观啊才知道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帕，以前都不知道，真的是帕。每个教会里每个教派里面很多人都有帕。那当然我们如果爱世界，这也是一个怕的，就是不知不觉我们现在世界里越来越深，包括我自己 也做事情啊。我不是讲别人，我讲自己都是不知不觉越陷越深，都可能就有了怕的。我们如果爱世界胜过对主的爱，地的吸引力对我们更大，慢慢慢慢就陷到网络里面的不知觉，就怕自己产生了。或者我们对宗教对每个教派的爱胜过了对神的爱，对整个对基督身体弟兄姊妹爱，或者我们对教会的爱胜过了对四个墙之外的罪人的爱。这也是最近都在提的，就是说为什么疫情中产生一个作用。他们分析主耶稣的一般传福音都是在市井乡邻里罪人的地方传福音，但现在很多教会倾向于在四个 wall 里面，就是大建筑里面搞自己的俱乐部，这也是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就因为特朗普很有争议，这个大家的看法也都不一样，你也不可能强迫别人的看法。那我的观点认为是神在使用他这个对抗一些左派的力量，反对神的力量。那都跟我们也聊过，我认为神使用他也会谦卑他也不代表他所做的都代表神，他身边的人所做的也不都代表神。那我也不同意，我觉得禁飞信这个就属于忽略少数这个族裔的利益。我们在美国华人不是少数族裔吗？那 TikTok 为什么现在就放行了？那就是因为还是选票嘛。美国他这个对于这种华人族裔的忽视，那我对我觉得也是不公义的，也对于当然其他族裔那更是有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他这是很复杂的一个情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交通这里，我们最后就祷告吧。我们祷告神除去我们心中的怕，我们就祷告一下结束了。不知道还有什么交通吗？没有，我们祷告结束，求神除去我们心中的怕的，光照我们，也光照这些领袖，他们心中有没有怕的？他们生活在美国，特朗普生在纽约。从来没，这是楼跟我讲的，说我生活在中国这么穷乡僻壤来，一路走过来，我的经历，我当然没有特朗普成功了。那我的经历是特朗普有的吗？他能对中国的一个农民有同情心吗？他知道吗？他知道我们怎么奋斗来不容易吗？他知道移民的痛苦吗？他不知道，他心中有怕的。我们要替他祷告，求神开启他的心。我们要改变他，通过祷告。如果他不懂，也许我们祷告没够上。我们继续祷告。阿门。主耶稣。
阿门。
我们为这个国家领导人祷告。
阿门。
特朗普祷告。
Amen.
求你开启他的、开启他的心眼。
Amen.
不觉得心中的一切的帕子。
Amen.
让他看到在神的国度里每一个雪花都是神独立创造的。
Amen.
我们连我们在美国的这么少几百万的华人的利益都是值得顾念的。
Amen.
因为神吹动万有，吹调动万有，将我们来到了美国，把东方的文化、东方的这个，就我们这些，我小子不是个优秀的人，但这么多优秀的人带到美国来，经历艰难的、艰苦的挣扎和训练，受到神的对付，是要祝福美国。
哎，妈，
你一方面把我们带到美国来祝福了我们，另一方面呢，你也把我们这些华人带到美国来，将我们华人的一些优秀品质来祝福美国，特别是美国有很多的帕子、种族主义、骄傲、松散等等各样的情形，我们这些华人，这些聪明的华人，甚至将来应许我们在属灵上服侍供应美国教会，都能成为他们的帮助，但是很多都被误会忽略。主啊，我们为此祷告，这些在位的领导人，求你开启他们心中的帕子，除去他们对中国人的偏见，嘴上讲的中国人是多么好，但是他们心里还是有偏见。
Amen.
你除去他们的偏见，你除去对华人的偏见，也除去对西班牙裔的偏见。
Amen.
西班牙裔来到美国都得救，成为神的儿。
嗯，
也除去对黑人的偏见。
Amen.
除去美国人对基督教的偏见。
Amen.
Amen.
我们祈求你除去他们心中的帕子。
Amen.
让他们能按照神的爱的心情来对待我们。
Amen.
也为微信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很复杂，牵涉各样的情形。
Amen.
神啊，我们知道你一向是顾念少数人的少那个软弱人的孤儿寡妇的利益。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带领，但是我们祈求在这个微信这样有标志性的事件上，是请你引领我，引领他们，给他们除去他们心中的怕，让他们不仅仅是以种族文化的偏见来处理这件事情，而真的以神的心意来处理。如果真的是从神得到了引领，我们也愿意顺从。谢谢你，我们也为弟兄姊妹还有移民的需要的身份继续祷告。
阿门。
求你看顾顾念所有还在美国等待身份的人。
阿门。
生活在这里需要实际的需要，求你开启他们的心。主啊，谢谢你。
阿门。
阿门。
我们也为中国政府祷告，我们也为各地的人祷告。美国的祷告都能除去我们的帕子，为各个教会祷告，很多教会都心里埋了帕子，觉得是你是神独一的中心的工作，其实不是，工作大得很。我们不是神独一的呼召，我们神很多呼召中的一部分，重要的。我们整个人类的家庭，也是好像弟兄们在打架一样，家庭闹矛盾。都是我们心中有了帕子，愿意我们的帕子飞去，看到这是神在万有中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使用列国互相对付，也是目的是让我们彼此回转。但是我们列国对被神使用对付的时候，在犹太人的历史上也常常做过的时候，神又会管教神使用的这个国家。主啊，我们请你保守美国，不要做得太过。
Amen.
保守其他的国家能够悔改，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手在管教我们。 啊，我们能够都除去心中的帕子，我们也为自己祷告，为我的家人亲人祷告，都能除去心中的帕子。特别 Logan 提到的，那我们不要心中有了帕子还不知道自己的帕子，以为没有帕子。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荣耀归给圣父圣灵。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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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感谢赞美主。
阿门。
感谢
阿门。
通过罗马书第十章向我们说话。
阿门。
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次疫情看更多的看到每个人看到自己的软弱。
阿门。
看到自己眼前的帕子。
阿门。
主的义理能够除去眼前的帕子。
阿门。
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当中灵里面的光景有成长，也继续加力给每个人。感谢。
阿门。
阿门。是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我们的阿爸父，是吧？你爱了我们，你也必定不会放弃我们。
对，
是吧？主啊，这是七倍加强的灵，是吧？也给七倍加强你赐给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吧？让他们有这个力量能够来认识你，能够除去一切的帕子，是吧？把心转向你，是吧？顺着你的旨意而行，是吧？我们愿意一个顺服的心。是吧，顺服你所拣选的人，是吧？也叫我们这是除去自己的帕子，是吧？不要在个人的想法上执着，是吧？要看见这个神的这个计划，神的经纶，是吧？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摆上，是吧？主要做你神家的儿女，主耶稣，
阿门。
我们感谢你，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啊！你是无所不能的。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帕子，让我们能真正的去感觉到你的感受到你的那个你的爱，感受到你对我们的指引，求你除去这些世界各地掌管着权力人心中的帕子，让他们心不至于那么硬，让他们更多的顾念少数族裔，这些贫穷人或者一些就是很少被顾念的人的一些利益，让他们更多的能够平安的健康的生活。
Amen。
感谢主耶稣，感谢你。
Amen。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